那么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我很高兴，那么又回到了自己的母会，就像回到家一样。那么我是这个礼拜一来到那个去伯能康乐我的母校开一个 conference， 是关于那个北美中国大陆的神学生。那么他们聚在一起呢，大概就是说讨论一下，说给大家同学们提供一个平台。那么以后如果同学们回国服侍的时候呢，服务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时候，那么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从教牧方面，从宣教方面，从适应当地的教会方面，我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我这次就去年是第一届我也回来，然后我也回到我们教会，今年是第二届，那么什么好。那么所以说去年呢碰到那个罗三呢，我们也是从神奇改革，好像是说那个香港和芝加哥 I don't know why 我其实就回来两次，总每次都会碰到他。那么这个先那个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近况啊。那么 work OK， 要摁两次 OK。 那么家庭情况呢，我们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呢儿子呢非常非常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去年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呢帮 Andrew 介绍了一个在 Boston 刚刚那边的一个 internship，所以说今年夏天呢，那么 Andrew 呢就又在纽约又找到 internship， 就是我儿子明年还有一年，他明年就毕业了。所以说 I'm pretty happy， 因为我可以不再交学费了，so happy。那么我呢，儿子比我要早毕业，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么我会这样，我今年呢读了两年。那么博士课程呢要再多读一年，当然我要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觉得课程都可以结束。那么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一些那个综合考试的一些东西，说 hopefully 希望说明年年底可以把这个综合考试通过，那样就是第一个旅程的 milestone 就 achieve 这个呀。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那么安娜已经八岁，那么现在二年级上完了啊，再上三年，过了暑假要上三年级，她很 happy。 那么经常会说什么时候回 Boston 啊，那么说什么时候见他的小伙伴啊，什么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忘记 Aaron 啊， OK， 现在还记得 Aaron， 再过几年我就不知道那么是这样，我们家的情况很好。那么我们也参加当地的一间华人教会，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教会呢现在人数不多，大概100多人，大人啊100多人。那么还在就是说要搬移，我们是租了一个中学，那么大概再过两周我们就要搬家了。然后说中学说不跟我们续租了，所以说我们就要重新再move到另外一所学校。那么大概这么情况。那么在教会里面嘛，弟兄姊妹大部分是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所以说在那边呢也有些也参加教会的服侍，就像在我们教会一样比如说春光讲堂主日学 OK， 那么是不是有时间可以讲讲到 OK。那么 Friday night， 那么说我们那边也有小组，我也参加他们小组活动，所以说一切都跟这边的生活好像变化不太大，还是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那么学习可能更专心一点，时间会花的更多一些。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了。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教会对我们一家的支持啊，经济上、祷告上面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非常感激啊，谢谢弟兄姊妹的关爱。就是大概是我们近期的情况，那我就。I don't know why。 啊 point here right OK sorry。 那么介绍一下我的学习情况。那么三一神学院呢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呢，就像大家都我去之前他们就跟我这样讲，所以说去了之后呢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我去那之后呢，因为有些 Golden Cover 的是大概是学长或者学姐他们在那边读书的，就跟他们聊起来，就问起他们来说比较一下吧，说原来在 Golden Cover 读 MD 道学硕士和在三一读博士有什么区别啊，什么问问聊下去，大概要做些心理准备。那么我们一个韩国同学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与三一相比，他说我原来在 Golden Cover 读硕士的日子那几年就是天堂他说如果两个地方比起来的话，他说那 Golden Cover 就是牛奶隐秘之地。那我说那三一算什么呢，他说那就是为奴之家啊，那就简直是为奴之家。他说那么所以说，但是呢好像说一个埃及一个迦南 那么区别很大，那么我有同样的体会啊，当然说没有那么夸张，但确确实实好像是学习忙了很多啊，花了很多的精力。那么但是呢，我想跟你说，不管在哪里啊，那么以色列人不管是在埃及也好，在迦南也好，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无论是说在Boston 啊，在我们教会也好，还是说在芝加哥的新的教会也好，或者在神学院，不管在哪里，说我相信对我自己的提醒说，不管在哪里要牢记自己的身份。那么身份呢，就是说我们是被上帝蒙恩典救赎的百姓啊，这点非常重要。那么当然了，也说今天分享题目，刚才李长老也介绍了，所以说呢，听起来很 boring 啊，我 sorry 这个比较枯燥。那么呢，当时也是曾经有些弟兄姐妹啊，包括那个年长弟兄姐妹问我，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当初为什么去读旧约？这不读新约挺好啊？怎么旧约去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开玩笑话的嘛，那么说应该都是怪那个谁，怪那个赖建国院长啊，都是他错啊。那么我当时问他说读 PSE 去哪？那去哪三一啊？问他读什么专业？那就是旧约了，因为他是旧约读旧约的。不过赖院长讲了一个没，他当时打动我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们里面，背景里面读旧约的人很少，读新约的人有好几个了。所以说，那么当时对我来说，新约旧约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强的那种 preference， 所以说就说啊 ，OK， 那就旧约就旧约了。那么所以说就，所以说你发现说读旧约的人，然后可能啊，会先说我有点傻啊，那个读书多了就有点呆啊，我这个，所以说我先说 sorry。那么如果你待会儿我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觉得中间好像很多东西说，我读经的时候，我爱读啊，可以存心自在，然后干嘛要关心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请大家原谅啊。那么说分享过程中呢，可能会让大家多看一两段经文。那么当然了，你说像我这种被法老训练过的啊，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做 presentation 有点像法老，所以说请大家原谅。但是呢也不奇怪，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这样嘛。那么我是因为家庭缘故，我是这个学期结束的比较晚。所以说呢，那么当许长老说要我准备那个 topic 的时候呢，我就想了想去准备什么。那么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说，那么我知道说许长老说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在教希伯来书，对不对？那么希伯来书里面呢是新约圣经里面已经旧约非常多的一卷经文，不能说最多 almost， 大概另外一卷就是启示录，说这两卷非常多。那么希伯来书里面呢对这个耶稣基督的超越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达，我相信牧师都跟大家介绍过。那么在一种程度上，尤其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非常清晰的就告诉我们说，摩西的律法和新约的上帝的那个关于爱等东西的诫命之间，好像说有很多的 discontinuity， 就是很多的这种不连续性。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说，旧约的很多的律法上的要求在新约当中有很多的延续性，我们总会注意这两方面，一方面连续，一方面不连续。所以说呢，我相信说大家已经有了这个关于希伯来书这个旧约中的比如说那些祭司献祭那些条例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已经被废去啊这个概念之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说我今天如果分享一下说旧约的律法和在新约当中的这种连续性，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另外一个角度。所以说我觉得啊，我 pretty good。 当然了，那么再开句玩笑的话呢，就是说好像是说我刚跑到来准备的时候呢，其实我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准备到礼拜天晚，我礼拜一早上的飞机过来，我一直到礼拜天晚上我才把我第一稿的那个 slide 做完。所以说啊，可以说就说我当时我想啊，我这是叫什么叫刚出了这个狼群又入了虎口啊，一直忙到 last minute。 所以说但是因为我知道到了这边开会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在什么做什么东西的，不可能从早到晚。当然了，那个许长老也是我很佩服他，虽然他能够陪着我们从早到晚切磋到最后三天的会议，你知道有多少讲员？有30多个讲员 ，unbelievable 啊！当然，居然同学们都是从头做到尾啊，都很精神啊，这也是很吃惊的事情。那么下面摩西律法啊，摩西律法呢是旧约圣经里面比较篇幅比较重，尤其在前五卷书里面，包括后来旧约圣经的后面反复的说摩西律法，好像说似乎说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摩西律法是他们身份的一个象征。为什么说我们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有摩西赐给我们的律法。 那么摩西律法从总体来说啊，那么大概就是说在出埃及记的19章到申命记的26章，那么它有一个总括啊，摩西五卷书。那么如果从你如果仔细看下去分一下的话呢，那么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在地点啊，是在西乃山，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那么摩西领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之后呢，上帝呼召摩西到了西乃山上，我们知道说在西乃山上上帝就把律法赐给了摩西，赐下摩西，摩西拿着律法回来之后向百姓们宣讲。那么西乃山上赐下的律法，这是第一部分啊。那么大概可以说从出埃及记的19章，那么一直到利未记啊，利未记的27章，你如果总体从这个整个的摩西五经总的来看的话，但是说呢，另外一次呢是在摩亚平原，就是说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就要进入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来到波斯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百姓所面对的他们的那个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再一次向以色列的百姓他重新又传示了当年西乃山上的律法，做了一个重新的解释。那么如果分一下的话，我大概给大家分了一下，那么说第一部分呢可以看成是西乃之约，出埃及记的19章到24章啊。那么它主要的关注呢是一个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百姓称为说我们是与上帝有立过约的百姓，那么要么何况我们靠旧约是不是，那么与立约的百姓，那么立约主要的关注啊，西乃之约主要的关注是立约的一个过程和立约团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准则啊，就是我们到底成为上帝的百姓之后，我们应该怎么过这个日子，应该怎么过，应该是怎么个做法，这是一个。第二部分呢是在出埃及的25章到利未记的27章，那么整体这一段呢有很多我们读经的时候感到非常枯燥的东西啊，感觉什么祭坛怎么做啦，什么圣袍怎么弄啦等等，其实都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也读多了觉得有意思。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啊，是需要读经的时候经常会跳过去的地方啊，我也知道，因为我第一次读都是跳过去的。那么出埃，那么这个里面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呢是出埃及的25到利未记的16。那么这样接下来呢，意思是说它主要是说祭司法典啊，祭司法典 Priestly Code。 那么主要是说这个读者呢，在我们读这个这一段这一部分的这个 block 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好像是说给我们的感觉是我们是站在会幕当中向外面看啊，向外面看。反过来呢，利未记的17章到27章呢是所谓的 Holiness Code， 是洁净的法典。那么给我的感觉是读者是站在会幕的外面啊，我们就像百姓一样站在会幕的摩西在那个会幕的外面向里面看，这是从一个百姓的角度，那个可以说原则上可以讲是从祭司的角度，所以有两个不同的角度看第二部分的、啊、祭司法典。这些完了之后，最后摩西对法律的解释就是在申命记的12章到26章，那么他们的主要的关注呢就有点不一样。如果一开始说我们以色列刚刚百姓刚刚从埃及出来还没有律法，还没有一个所谓的他们一个社区的一个形态的时候呢，那么到了摩亚平原那个时候呢，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一些比如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会幕，有了自己的祭司啊，有了自己的所谓的长老，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well established， 就已经都建立好了。那么这时候他们的主要的关键说我们如何进入啊那个应许之地啊，然后征服那个应许之地，然后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很有许多的挑战和诱惑，应该怎么做？摩西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一段申命记的12章到26章那一段呢，就主要的重点关注是在这里。所以我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描述啊，虽然有点过于简化，那么说基本上可以把摩西律法所谓的我们经常说摩西律法里面的主要的部分大概做一个简单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下面我介绍的时候呢，我的主要的会介绍内容是说，我会从摩西律法的最头一开始分起始部分，就是那个我出埃及记19章，那么立约的这个就一开始怎么设立的呢，西乃之约怎么开始设立律法，一开始和最后申命记的26章律法最后结束的时候，它前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呼应。那么这个呼应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前后从前到后有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呢就是说要照顾在我们当中寄居的贫穷的啊，那么这是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从头到尾都在那里。那么我介绍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会把这个旧约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立与上帝立约的百姓这个团体，这个 society 啊，这个 people， 这个 community， 他们的一个行为准则，他们生活的一个方式，和新约当中我们新约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进入上帝的恩典之约里面，这个过程我们两个做一个比较，我可以看一下有非常非常相应的地方。最后我会把这中间总结出原则呢，我们一起做个反思一下，就是说在华人教会今天的华人教会这个 context 里面，我们有什么需要调整我们生活形态的地方，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啊？当然，读书多了以后呢，可能有些观察不够准的地方。如果我分享过程中有什么觉得不太合适的地方啊，我观察有错误的地方啊，结束之后呢，请大家跟我讲，我欢迎批评啊，应该是 always open to criticize 啊。一上课老师就要告诉我们说 always OK， 你哪里忘 OK 哪里忘。那么出埃及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啊，这是律法的一个序言啊，这是个序言，它不是正式律法的开始，但是它是个序言。这个序言呢，就是设立西乃之约。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啊，那么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简简单单的几段经文里面呢，大概有三点啊，我总结出三点来。立约的有三个要点，就是在这个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有三个要点。第一个，首先要回顾历史背景啊，他一开始说，我向埃及人所行，是第三节，你们都看见了。那么他向埃及人做了什么事？有十灾，过红海，对不对？那么就是换句话说，他是用了大能的手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为奴之家带出来 ，OK， 从芝加哥带到了波士顿。那么这样之后呢，那么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上帝拯救的恩典。他一开始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谈设立立约律法，因为昨天我跟UMass6一个几个同学在一起啊分享那个信仰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同学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嘿，我觉得这个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有点不大一样。新约的耶稣 so nice 啊 so nice， 那么旧约的上帝呢比较凶，好像不是一个人啊，不像一个上帝啊。那么我昨天呢，我就给他，首先我就，当然这个很长这个话题，但是我用一个话题来解释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新约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先拯救我们，对不对？我们并没有做成什么，或者我们并没有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达到了上帝的标准，上帝觉得啊这个人 so cute so good 啊，然后他就拯救我们。不是，是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上帝已经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拯救我们，这就所谓的恩典，是不是？以色列人一样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我真的举个例子啊，你想啊，那个他们从那个摩西上山四十天，埃及人很快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他们当时那个亚伦，摩西下来发火的时候，亚伦怎么说？亚伦说：“哦 ，come on， 说我们只不过是把那个金戒指、金项链摘下来嘛，往火里一丢 ，come on， 那个金牛犊就出来了。”你想想，你读到这儿，你会想，这不大科学，对不对？这不大科学，怎么可能啊？你试试啊，你们经纪人往里丢就能出来个金牛犊，不可能。他肯定带着做金牛犊的模子出来的，你同意吗？要不然怎么可能哪那么利索？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我们那个读旧约的过程中，我们对那个埃及的那种考古或者研究中，我发现说他们有许许多多埃及人的文化，包括他们的名字是埃及人的名字。所以说不奇怪，他们虽然有十灾在前面看着啊，包括有逾越节在那看着，但是他们也身上带有了许多所谓异教崇拜的倾向啊，异教崇拜的倾向。That's why。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说，当那个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第一次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是个完完全全的恩典，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好啊，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 Q， 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要信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他 promise 他们祖先了。啊，我们工作都在，我一定要把他们拯救他们。所以说，在时间啊，刚才袁兴长老也反复强调 timing， 在时间合适的时候，那么上帝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了出来，这是完完全全拯救。所以说我会强调说，出埃及是设立律法的基础， 一面的见证。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旧约的上帝的信实和慈爱是一个非常从头到尾的一个主题啊，一个主题。我们读旧约以后，我们知道说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慈爱，出乎上帝的公义。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反反。如果我相信吴牧师会带领大家查希伯来书，可以谈到许多上帝公义的问题，对不对？说上帝是烈火啊，那么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反复强调这个问题。那么谈到这些之后呢，让我看第二点。刚才谈第一点，第二点是说要上帝在呼吁百姓，因为有了恩典，然后进入约的关系。那么这时候上帝和百姓之间那个互动的关系是什么呢？是说上帝呼吁百姓要遵守约里面的规定。那么这是在哪里呢？第五节的前半段，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对不对？他是呼吁，上帝在呼吁他的百姓，他拯救出来的百姓要遵行上帝的在约中的规定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上帝的呼吁。那么从百姓的角度讲，说他们是在回应上帝拯救的恩典，对不对啊？从这个角度上是回应上帝拯救的恩典。那么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说是守约之后呢就带来的结果。所以说第五节的后半段和第六节就说，他就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第六节说要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的他们的身份的特点就是什么？是属我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也是反反复复出现的那个 term 啊，他的那个话是反反出现的。所以说看到这些之后，那么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呼应。律法的宣言在19章，出埃及19章，律法的结语是在申命记的26章。同样第一点，他们开始回应的，你如果对比这两个在一起的，第一点都是同样回顾历史。What happened before? 以前发生了什么？第一开始第一个，那么在宣言里面是说，是我们刚才读过了，说出埃及19章第一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下面结语是在摩亚平原上面，申命记26章的5-9节啊，那个意思很有意思。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说，那个前提是说，当以色列的百姓，上下文是说，当以色列的百姓来到上帝面前，带着他们出书的土产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的时候呢，那个摩西说，嘿，你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要这样这样这样说，有点像什么哈？我理解成有点像我们这个新约以后教会里面的那种好像信仰告白一样，比如说我们百姓所有的弟兄姊妹站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那个这个生命圣诗后面啊有什么使徒信经，对不对？我记得以前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牧师会教导我们打开说 open the bar， 打开使徒信经，我信什么信什么信什么，对不对？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的回顾。他就说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说我祖原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啊，这是在说亚伯拉罕啊，他是亚兰人啊，亚兰人。他说等等等等，后来等等雅各下到埃及寄居啊，我把那个地方用黑体然后再加斜体我强调出来，注意这个地方就看到说他要回忆他们祖先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寄居的人，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人，是一个在满地没有定居之处的人，是走来走去没有定居之所的人。然后他人口稀少，后来怎样怎样怎样，最后你可以看到说他看到埃及人虐待他们，同时也他说他们哀求耶和华，后来把那个跟那个出埃及记19章第4节你对比在一起看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上帝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个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OK， 这个地方你把这两个对在一起的话一样，在设立律法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上帝恩典拯救了我们，当最后这个律法结束的时候，当摩西结束的时候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应该先说什么，先想什么，想想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上帝如何拯救我们，这一切，换句话说，这个他们以色列人的以前的历史就成为他们在上帝面前立约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会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会说拯救的恩典是律法的基础，你或者说是前提都可以啊，这是第一点我要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承诺的问题。那么百姓对上帝守约呼吁我们守约的一个回应，他的回应我们的回应就是 commitment 啊，我们就承诺。所以说是出埃及19章第8节啊，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立约开始的时候那个仪式里面， 那么摩西说完了之后呢，百姓都同声回答，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Promise 来说 Commitment， 就是作为一个约的百姓站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答复，说哦，因为你拯救了我们啊，拯救了我们，我们进入这个约的规定。他说那我上帝呼吁我们守约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 Yes we'll do it。 那么最后24章第3节，出埃及24章第3节，就是在这个西乃之约的结束的时候，摩西下了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啊！我这个地方没有完全扣清楚，所以说可能是 something wrong here。 那样你们看自己手里面圣经，你们会发现那样。所以说礼拜天晚上做的东西 always 错误。我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还看一眼，居然没看到 sorry 啊 sorry。那么在这个律法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双向的一个承诺啊，双向十一章十七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呢就说中文里面没有那么清晰啊，其实是英文看得好一点，他说 You have declared today， 他那个 declare 那个意思表达意思说是我今天正式的宣告啊，作为这个摩西把这个律法的规定重新解释完以后呢，百姓说我们今天正式的宣告说我们应许要遵行他的道，这是一个 another promise， another commitment， 另外一个承诺，说我们要做，要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这是百姓。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百姓的回应，然后呢上帝的回应是什么？上帝回答耶和华今日要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他谨守你一切的，使你接受他一切的诫命。同样他下面也是说耶和华今日也认你作为他的百姓。那么英文翻的好一点，他把这两个其实就是次序是这样的，那么照他所应许的是放在最后面啊，在那个句子里面放在最后面，同样是用同样字说 And the Lord has declared today， 也是正式的一个宣告，所以可以看到双方有一个互相的一个承诺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百姓的承诺完了结束之后，他还有不光是这个，有一个立约的仪式。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如果比较一下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当然我这样比较未必完全合适，但你一定会注意到 no matter where 你到世界各地去看，所有的宗教形态里面它一定要有一个仪式。你新约简单到最后洗礼圣餐是简化不了的。那当然我等一下到那个地方我会再 commenting 两句，但是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你可以 disagree， 但是我告诉我说哪个宗教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最后一定有这个东西。或者除了你口头上的承诺之外，一定要有个行动上的一个 demonstration 做成。那么这个 demonstration 其实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第一个，在西乃山设立之约，设立西乃之约设立完了之后，摩西就献了平安祭，献了燔祭，在出埃及的24章，往前面看啊，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怎么样？摩西就将血的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他们搭了一个祭坛，对不对？然后呢，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第八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我相信在希伯来书那段里面，关于这段经文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说，如果那个血都能够洁净我们天良，何况耶稣基督的血，对不对？是做了一个对比。哇，那个时候要有这么个东西，就是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有祭的牺牲，对不对？一定一个，不是说那时候已经杀了牛杀了羊，已经在那里按照十二个支派数目已经做了。那换句话说，我们百姓是要由什么？由血来洁净，站在上帝面前，对不对？然后这个血呢，另外又洒在了坛上，献给了上帝。那么到底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你如果看，同样在那个申命记29章，那么这个口头承诺完了，行动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行动？他说10到11节啊，看10到11节，2到9节是一个 context， 10到11节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回去。直到这些，他关键的他讲了一段说今日你们的首领、股长、长老、官长，从头到尾，男女老少，他说里面所有的人，包括他们中间劈柴挑水的人，就是那些外邦人， 当然以色列当中已经有一些外邦，你们这 everybody 好，所以说整个的 congregation 后 congregation 站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为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神今日与你们所立的约，向你们所起的誓。你说哪有什么仪式啊？哪有什么仪式？不就是说话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英文的好一点，他说 so that you may enter into the sworn covenant of the Lord your God， 那意思是说你要进入上帝的约中。那么呢，这个地方不得不谈一点点原文啊，我会尽量避免谈原文。这个地方但是不得不谈一点原文。原文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那个字呢，他用了这个字呢是一个所谓的 pass by， 进入或者从中间经过。那么这个中间经过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死就是他把那个牲畜砍成一半啊，一半一半砍好，摆在两边，所有的人从老到少，从老到少从两半牲畜中间走过去。旧约里面有两次用了同样的字，原文里面用了同样的字，形容了两次这种情况。第一次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在梦里面的时候，创世纪十五章，他梦见耶和华上帝自己从那个两半劈开两半的那个牲畜中间走过去，那个表达的意思是说，当上帝也好与我们立约的时候，违反约，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个约的规定，就一定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么他当时用京东当时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说，你从中间走过去，表示说我如果违反了这个约，那我的命运就像那些劈开的那个寄生是一样的，或者就会承担这个约的咒诅。如果注意看的话，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亚伯拉罕老哥在那睡觉了，只有上帝从中间走过去了，对不对啊？那么我记得以前我曾经，我不记得在哪个在我们教会我曾经谈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当上帝独自从前走过去的，表示我们说在最最早的时候，第一次上帝把这个约赐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说，最终承担那个约的咒诅的不是我们，承担约的咒诅不是上帝，是谁？是上帝他自己的。那么换句话说，最后我们看到说是耶稣基督上钉在了十字架上，而不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啊。那么这是旧约一开始有的，但是当我们与上帝进入立约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表达那个所谓那种正式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在进入摩西之约，我们是说，我们也向上帝传说，我们愿意承担我们违约的后果。包括在耶利米书34章18节，大家去看，当时那个场景就是说，他们向上帝保证说，OK，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中间，让我们中间那些贫穷的那些弟兄们，那些债统统免了。如果又若为此约，就像那个劈开的那个牲畜一样。时间的关系，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回去看耶利米书34章18节，那个 context 是怎么回事，上面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说，立约除了口头的承诺之外，还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仪式上的一个表达。这个仪式上的表达就是说，我们要承担违约的结果，同样也承担守约以后的祝福啊。这是两方面。约的内容啊，看一下约的内容。看哪，12点半结束对吗？啊，约的内容。约的内容呢，我们看一下西乃之约啊，很有意思。那么约的内容呢，那么如果看西乃之约呢，是出埃及记的21章到23章，我们一般会说十诫，对不对？开始是十诫，那么原文呢，它是那个英文也翻成 words， 是十句话的意思啊。That's matter， 这个没关系。然后呢，就是所谓的 Book of Covenant， 就是所谓的摩西的西乃之约的约书啊，约书。约书之后呢，那么十诫里面同样，十诫的第一句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提醒我们，提醒以色列百姓，当赐下律法的最重要的十诫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还是什么？是瑞曼他们说，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是一个原来是两神的关，他们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出埃及，发生事情出埃及，先谈到的是什么？拯救，然后是十诫，所以说你要敬拜耶和华你独一的神，这是他的 logic， 或者这是他的背后写作这个实践的整个的那个思路是这样的。完了之后呢，你看一下啊，然后呢就是出埃及记的20章的22节到26节那一段呢，是关于崇拜的规定，它主要说禁忌偶像，然后有一个祭坛，你应该怎么做那个祭坛啊，不要用动过斧头的石头啊等等等等，它是做了这个。做了这个之后呢，然后呢下面呢，我用那个红色的颜色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呢，我表示是说它是出埃及记的21章的1节到23章的13节，是一个社区的生活准则啊，就说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和上帝立约的这些百姓，他们应该怎么生活，他的生活上一些原则是什么。 下面呢又是一个崇拜，结束的时候又是个崇拜的规定，23章14节到19节，他大概讲了三个节期啊，除酵节、收割节、收藏节。我就把中间那个哈赖出来，是我们今天我所讲的那个我要强调的那个所谓那个主题。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它第一句很有意思。这一段律法呢是你读圣经里面觉得 why talking about this？ 21章第2节到11节，他谈到了一个概念，说负债律法，负债的奴隶，雇佣法。这什么意思啊？就说今天就我们当中，他说在以色列的那个环境里面说，今天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弟兄，如果他经济上很惨啊，房贷付不起啊，破产啊，破产了怎么办呢？那么这时候呢，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面，他为了让他能够把那个原来欠那个债还清，那他就到另外一个富裕的人家去做雇工。那么他虽然是用的 slave， 但他那个 slave 的概念呢，不是我们头脑中想象的那个拎根棍子，然后那个奴隶主啊对待那个西藏奴隶主那种什么那种概念，不是那概念。他是大概是一个雇佣工人，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还清他的债务。但是即使在这种 setting 里面呢，那么主要解释出来的是说，上帝表达的意思是说，要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说你们应该善待他们，要到了安息年的时候什么 ？Let them go， 啊 ，Let them go。里面有些 detail， 什么男女之间的分享，这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Again， 一次啊，时间的关系啊，等会儿呢，如果大家对这个中间那种比较觉得说，尤其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那个他说什么男奴隶可以走，女奴隶不能走，哇，这不是歧视妇女啊？这尤其是这个女权运动今天啊，说简直是大逆不道，怎么可能 ？OK， 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解释，等一下，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所以说我们今天不会去展开这个地方谈。那么下面一个就是我会问说，哎，为什么这个宗教崇拜敬拜上帝的事情规定完了之后，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先要谈你如何善待在你们当中经济贫穷的弟兄，然后要让他们在安息的时候走？为什么把这件事放在最头？好像一说摩西律法，第一件事要先谈那个。哇，这有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当时我们有比较其他这个近东地区的律法，还有什么，比如说汉谟拉比法典 ，OK， 汉谟拉比法典啊，我们知道很著名的。他们里面，他也里面谈过如何雇佣的问题，但是他不会把它放在第一个，这个都是放到最后了，这都是，换句话，这都是小问题啊，这都是小事儿啊，不至于说一般。当然我们知道放到前面的，他们好比较重要一点，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他不光是在最头，他在最尾也有又说这事儿。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善待在他们当中的经济贫穷的人，因为经济原因，然后把自己。然后去卖身为奴打工，然后这样的人善待他们，好像这件事情很重要，成为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这个摩西律法中间一个好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样就让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很傻坏了，干嘛有这么严重吗？这是有这么必要吗？问的问题是这样。所以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哈，看到哈。然后呢，它属于，而且与安息年紧密相连。我问的一个 question 是 why， 为什么这样？大概有两个，我找了两个原因。第一个要记得到说，我们刚才谈那个立约的第一点的时候是回顾历史，回顾历史就是说要回顾以色列人，你们今天在这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啊，保持牛奶隐秘之地，牛奶隐秘之地在或者生活很好的时候，要想一想我原来的身份是什么。我原来他们要提醒他们说，他们的原来身份是被解放的奴隶 ，OK。那么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然后呢？而且我还强会第二找第二人说，因为律法的基础是拯救，拯救是什么？拯救在对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离开为奴之家，离开做奴隶的地方，然后他们可以怎么样进入安息之地。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关于这个生活准则，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整个这个所谓立约之民的生活准则的第一条，一开始就要谈到说。要善待在他们当中寄居的经济贫穷的啊，那么他要谈到这一点，他一开始要谈到，为什么？而且要在第一安息年的时候 let them go， set them free， basically 就是说要让他们走，让他们离开这个，就换句话要免掉他们当时欠的所有的，到了安息年，不管他以前欠多少 ，it's over。这个。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那么当然这也是上课的时候啊，那么我们老师非常反复强调这件事情，说 OK，look at，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 thing 啊，我老师非常非常反复强调这件事，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而且整个在西乃山上颁布的律法，也是以负债奴隶雇佣法来作为一个解释。想一想这点，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把这个整个的律法书赐下来的时候，十诫崇拜，对不对？然后谈社区生活准则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是要善待在你们当中寄居的，要 be good， 换句话说要 be nice。 最后是什么？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也是以这个负债奴隶雇佣法结束，在哪里？利未记25:39-55。那么谈到然后就是祝福咒诅。那么它主要利未记那段的经文，我们时间的关系不去读。其实大家这个我把资料已经给了那个拷贝我们同工了，没有版权，随便，就是 wherever want to just go get it。没关系，所以不需要 CD， 也不需要什么，就是放那看着好了。那么他说，关键说他强调算说要在安息年或者50年一度的喜年，让负债的弟兄离去，免掉他们所有的债务。而且呢，不光如此 ，OK， 我刚才说不光如此，你可以看到哈，不光是起始，不光是在最后，而且是什么呢？而且他强调一个说，善待穷人。社会边缘是寄居的，是律法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因为我从这个光从这个律法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上面，我就可以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了啊，我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来了。那么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前他们是被欺压、被亏负的百姓啊，他们是奴隶，是在埃及法老的奴隶之下的百姓。所以是否我得了结论上，所以是否善待穷人、社会边缘人士？社区中寄居的就成为是否遵守律法的一个衡量标准。Why？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为什么我可以这样？你凭什么这样说？利未记19:18，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说新约的关于爱的命令里面说，你们要爱尽心尽意爱上帝，同时还说你们要怎么样？第二条是什么？爱人如己 ，Love your neighbor。那么 Love your neighbor 从哪里出来的？利未记19:18。利未记19:18在说什么？看一下。他说不可报仇啊，这是讲上下文的 content。说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那么原意思就是 love your neighbor。原因我是耶和华，我是 Lord， 就是跟他们立约的上帝。同样，那么什么叫爱人如己？同样的经文，同行的经文在33节啊，33节和34节，33节、34节也在利未记的19章，是说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define 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就不可欺负他。34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那个 neighbor 是谁？ Who is your neighbor？ neighbor 就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那些贫穷人，那些经济上贫穷的人，那些所谓的边缘人士，在按照我们今天的那种俗语说是边缘人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为什么然后他就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然后下面 claim 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同样他用这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他要这样做的一个基础，一个换句话他要 justify， 让他合法化，说为什么把这件事情当成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约的过程中的一个主要，这是你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来的结论是这样的，我相信是这样，从圣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合法化，我刚才得出那个结论就是说，是否善待穷人、社会边缘人士、社区当中寄居的就成为是否遵守律法的一个衡量标准。不单单如此，继续，然后以色列百姓他如何声称自己遵守了律法，他说 OK， 我们上帝已把律法赐下来了，你告诉我们怎么做，那么我们一方面承诺做了之后，我们还按照仪式然后再一次 confirm 完了之后，他们说我们要声称我们遵守，他说我已经都做了。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最后律法结束的时候，申命记26:10-16，他是这样讲的，10到16就在前面那个说回顾历史啊，我的祖先是一个将要灭亡的啊亚兰人，或者他们说当年我们祖先混得很惨，一度混得不行，简直是不行了，最后你老人家救了我啊，等等，对不对？一开始那个所谓的那个 confession 啊，那个所谓的信仰告白完了以后，那么 所以说到时候这时候他们要把初熟的果子带到耶和华面前，向耶和华敬拜上帝。从第十节开始他们就说了，他说耶和华啊，我现在我把摩西就教那些以色列人说，你那时候把这个初熟的果子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要这样对上帝说，说什么？他说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神下拜。第一点，所以说他来到上帝面前做第一件事情是向上帝敬拜，对不对？第一件事情看到了。第二件事情，他说你和利未人，大家读过圣经知道，说是以色列当中单独的一帮人，就他们专门是 deal with 什么圣殿呀、会幕啊等等等等，是吧？干什么人都有。你说从祭司你今天立法就说从牧师到 janitor 教会里面啊，大概是这样。Everybody 都在那，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再一次 again， 他说什么？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Enjoy together， 因为什么？他们丰收了。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时间的关系啊，下面再谈。Anyway， 你就当成十一奉献好了。你取完了你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怎么样？要做什么？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这不是 regular 的十分之一，就是每三年一次的啊。OK， 我强调这点。于什么？于谁啊？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们城中可以吃的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了来。I did it. Basically 说，下面一句话说 ，I did everything. You commanded me. 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的命令，你的命令都没有违背。这个一说到的时候，一定要包括什么？照顾你们当中寄居的孤儿寡妇。然后后面说到他，然后十四节又说保持一个洁净的礼啊，我吃啊，我手上的时候没有怎样怎样，这是以色列人关于洁净的礼。下面最后我用绿色 highlight 出来说，然后向上帝声称说，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所以当我的整个的那个这个要解释的我的那个 point 的时候，我的那个想表达的意思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如何生生遵守了上帝的律法，敬拜上帝。第一点，对不对？把东西带给上帝面前。第二点就是什么？照顾在他们当中寄居的。我觉得从经文里面看的话，这个 theme 这个主题是整个贯穿这个经文从前到后。然后十五节，然后这个以色列百姓才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启示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以色列人在讲。所以说当我相信说在今天的这个处境里面，当我们向上帝说求上帝祝福 CBCGL， 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 LOW， 祝福 transfer， 祝福我们这个团体的时候，我们要 do something， 这是我的 understanding， maybe I'm wrong， 但是这是我看清楚我的 understanding 是这样的。那么这我相信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所以耶和华上帝今日神今日吩咐你行，摩西就会说了，耶和华你的神今日所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啊。这是摩西在说的话。你读圣经中你可以看到，这话是谁在说话？好像是有不同的人在讲话，那么我们就想一想，是他在说是这样。最后啊，最后一个对照，就是说它是一个呼应守约的结果啊。守约的结果说在出埃及啊，在那个律法的序言里面是说，你们做属我的百姓啊，英文翻译成 treasured possession， 我们是上帝 treasured possession， 我们是属上帝的百姓身份，因为权力都是我的，你们要，所以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上帝对摩西在说，对不对？下面申命记26，刚才我们读到了16节，对不对？17节到19节说，今日你正式向上帝宣告，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18节，耶和华今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commandment， 照他所应许也认你为他的子民。守约的结果是什么？显明身份是什么？是上帝的子民。下面一句话，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这两个是对应的啊，这两个是对应的。那么换句话说，就一开始上帝像颁布律法，像摩西应许的那些东西，那么他当到了最后40年之后，摩西又对第二代以色列人说，照你一切所应许的，什么时候他应许什么， 在西乃山上的应许，这是前前后后是呼应在一起的。那么做一个对比啊，做一个对比，那么旧约与新约信徒的生活形态里的对比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完了摩西律法从前到后开始设立序言到结语之间啊，包括中间的 frame， 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不是？我们得出一定好，我们把刚才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们总结一下，然后跟新约呢做一个对比啊，我希望对，希望能够跟听姐妹分享，这是我的结论，我做的对比结论是这样。OK， 第一个。没看到说当时我们总结说历史上回顾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对不对？呼吁守约，百姓回应承诺守约，立约仪式等等等等。约的内容敬拜上帝，照顾贫穷的寄居的，对不对？是约的内容最重要的两点 The most important two things， 最重要两点。第五点，百姓回应说我们要遵守约中的各项规定，上帝回应的宣告是说他们，你们是属我的子民，圣洁的国民。新约里面我们是被上帝拯救脱离罪恶的捆绑啊，我相信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众应该有同样的结论，是吧？对不对？所以说旧约以色列人百姓出埃及成为一个新约的信徒，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的一个 prototype， 一个原来的一个典范啊，一个典范。上帝与我们立约，耶稣基督是约的中保啊，这是希伯来书中间反复讲的一件事情啊。中间说了，呼吁我们守约。约翰福音14:15怎么说？他说：“你们若爱我，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百姓们就回应说什么？他们承诺守约，口头回应承诺守约。在新约的时候回应的时候，我们大家记得啊，在座的每一位受洗的弟兄姊妹，我想一想，回想一下，就是我们守约的时候，牧师在。水池里面也好，拿着水站在我面前问我们的三个问题，问了几个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啊，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等等等等。第三个问题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一生的主，而且是什么？下面是说愿意不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去生活。神在，我们已经 promise， 这是我们的誓言。对于新约的百姓，这是我的理解。当我们每个人受洗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回应说啊 ，I will do。非得说 I do， 我同意，对不对？我要做。下面，然后呢？圣餐的时候，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对我来说，圣餐我们说是以色列人那种逾越节的那么最早的那个逾越节那种形态，然后到了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餐，是不是？然后后来我们是反复的去，啊，我们教会是每个月一次，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啊，离开教会不久，我记得，第一周是不是？Sorry， 最后一周现在这个教会是不行。Anyway， 那没有意思就对了啊，没意思就对了。我们每一次在圣餐的时候，我们牧师在上面带大家读的时候，我们在回应的时候说纪念耶稣基督的圣餐。但是我们回应的其中很重要一点是说，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回忆 What happened to us， 对不对？再一次承诺说，我们主既然这样拯救了我们，我们就 promise 说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去生活啊。当然圣餐的意义很丰富，有其他的很神圣的含义啊，那是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我要强调这一点。所以说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劈开的生活当中走过，承诺那个所谓的那个祝福咒诅等等的时候，在新约当中虽然我们不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在每个月一次的时候，在 remind us， 在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如何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啊。那么这是第二点啊，这是第三点，就是第四个约的内容。那么如果旧约的约的内容是敬拜上帝、照顾贫穷的寄居的，新约的马太福音22:36-40，耶稣基督谈到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尽心尽意爱上帝。第二件事情就是爱人如己 ，love your neighbor。按你的邻舍。同样，那么对于我来说，当我们如果我们理解那个 love your neighbor， 按你的邻舍，理解那个 concept 的话，和旧约那个 concept， 你从旧约那个上下文里面去理解的话，就是要照顾在我们当中寄居的贫穷人。遵行啊，那么以色列人声称自己遵行了。那么新约的教会说照顾他纪念当中的穷人，使徒行传17设立这个。第一代教会的执事的时候，他的起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当中的寡妇被人忽略，他们的需要被人忽略，对不对？ 这从这一点上已经反映了旧新约时代的教会，他们还是在按照旧约当中的这种律法、这种概念的延续性，一直到今天。更有意思的，这在加拉太书第十章。那么那个记得啊，那个件事情大概就是说，保罗说我去了耶路撒冷，见了教会的两位大佬，彼得、约翰，见了雅各。那么他们告诉说，你们要这个做这个，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让我做。一说你其他规定你不要做，你外邦人你不遵守 ，that's okay， 这是。但有一件事情你不可忘记，要照顾你们当中的穷人。请大家打开那个加拉太书二章第十节，看看那个地方在说什么。Ten seconds， 我留十秒钟，大家看一下。是啊，唐凤是的，sorry， 是在说那个。说完了这个，这是新约教会初期教会的他们对外邦人的教会的一个规定，一个教导。除了你做上面的事情啊，叭叭叭叭叭，有一件事情不要忘掉 ，there is only thing。You need remember， 要记得这件事情。有了这些之后，上帝回应我们的回应或者宣告说，以色列百姓是属他的，属我的子民，圣洁的国民。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怎么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可以说，看到一个从旧约到新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续性。关于这个主题，关于从一个约这个角度，从守约的命令的角度，就有一个前前后一个非常 clear 非常清晰的一个连贯性在上面。那么读希伯来书啊，读希伯来书，我相信中间的一个原则是说，我们知道说新约怎么样隐藏在旧约之中，旧约显明在新约之中，新约成全了旧约啊，这是新旧约之间的关系啊。这句话呢，前面两句，翻译是从奥古斯丁的话里面翻译出来的，是最早是他讲的话。但这句话呢，后面又再加一句，是后面这句话在你可以在这个在介绍新旧约之间的关系里面，这是一个准则，反反复复的讲话，它是强调一个连续性，它强调一个连续。Two， OK， 我会说，我无意在说，中间没有不连续的地方。我看看希伯来书第九章 ，clear。但是这个地方我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强调这个原则啊，这是新旧约之间连续的一个原则。反思啊，那么看完这个东西，我们要反思一下与我们今天所在教会，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华人教会，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考虑的是说，与圣经所启示的生活形态相比，我们的生活形态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辛苦了嘞。要想一下，换句话说，我们可不可以 make the same claim， 我们可不可以像以色列人摩西教那以色列人一样，站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耶稣基督，我来到你面前，我向你敬拜，同时我会说，我已经按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做了啊。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啊，能不能 make the same claim， same claim 说，而且说我们已经 take care 所有的 poor but rest the aliens among us， can we do that？ can we see that？ 啊，这是我要问的问题。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OK， 那我们然后你是下面自然的问题是说，谁是我们的邻舍啊？这个法利赛人问律法师问耶稣的问题 ，Who is my neighbor？ 谁是我们当中寄居的贫穷的边缘人士？谁是我们当中寄居的贫穷人士？那么想到这些时候，我自己有一些观察。那么其实我在读我们老师的这个大概他那个学历 S 之前呢，我跟其他几个弟兄，我们因为到芝加哥我也在华人教会啊，我在华人教会，所以我观察未必完整，未必准确啊。因为我原来呢，在我们当中我更多的时间是在 UMassLow 那边，所以说在我们教会我有些服侍，但是不是没有那么深入，但是可能我的观察有偏颇的地方，但是呢 given that， 但是我还是愿意把我的思考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人教会有个特点啊，中产阶级为主 well established。 那么华人教会的基督徒，我观察像我们现在所在教会 90% 以上大陆背景，但大陆背景来的路同样都是考托考系啊，在做 UMassLow 同学走同样的路，所以 GRE 考完之后在这边读书之后去工作了之后怎么样，出来工作以后办了绿卡，对不对？ 办绿卡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然后买了房子 settle 以后呢，然后我们来的教会当中，因为我们教会有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背景，所以说我们有我们一定的盲点，因为我们当中好像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那样的人，对不对？哪有那么过那么惨的，对不对？没有，大不了啊！我认为我们华人信徒里面最关心的第一个孩子教育啊，从小教育，然后大了之后上什么大学，都是你们华人。那么所以说，那么华人教会比较重视的一点就是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啊，从你 youth pastor 应该有个好的 youth pastor， 有个 youth program 啊，这是我们的 focus， 这是我们的 primary concern。第二个 concern 夫妻关系，对吗？所以有 a value 嘛，很好。我没有讲那个 youth 不要 youth pastor， 没有讲不要 a value， no no no， it's not my purpose。我是说我们有除了关心这些之外呢，我们就我的意思是我们忽略了其他一些事情。然后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所以说我们对我们所在的社区缺乏影响力。我这是我的观察，我认为说我们好像说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福音的目标 target 是华人啊，主要是华人，所以说因为华人的接触的华人呢，你去传福音你会发现，那这我没啥需要啊。如果一般来说，我的夫妻关系不错，孩子也挺乖的，对不对？而且最近也没被 lay off， 如果 lay off 了就比较担心啊，身体不好比较担心。如果没这事的话，那什么事儿？没事儿，过得挺好的，没什么事儿。所以说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相信说，所以说我理解，当然是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从教会层面说，我们到底举办什么样的 program 啊？那是另外一层，不是今天要谈的问题。我今天只是说我们分享，看到我们中间的盲点，就是发现我们要 identify 啊。当然你们看到下面 slide 对不对啊？你说陈光是夹带私货啊，因为你以前就做学生工作啊，得不得就那点破事儿，我承认。啊，没问题，我承认这点。但是 ，OK 啊，但是我要 make a point。其实不光是这个层面，说换句话说，你如果啊，针对来说，我们忽略了一定的族群，所以说我会说，当我们说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不要误解，我不是在讲自由派的社会福音啊，说你只要是什么啊，这个只管那个不传福音，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相信说，在照顾穷人、照顾那些无家可归者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带给他们。所以说我会说，我从经济层面我会说，寄居的贫穷边缘是你说，我直接看的话，社区当中其实华人的，因为我们华人团体的收入情况 well above the average， definitely no doubt about it， 跟美国人相比，跟美国的普通的那个收入状态相比，高了好多，好高了多少都不知道。但是说呢，我们其实我们周围，我相信 I believe， 因为我们在 Boston 地区啊，有很多这样的族群。而且呢，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呢，好像说这个 homeless 只是我们刚讲 Boston Project 对不对？玩的数好几倍，是那个 Boston Project 是他们的事情啊，他们就是说他们对于那个 youth 的一种再教育，让他们知道爹妈挣钱不容易呀，那当然肯定不容易，我承认是不容易，我当年是很辛苦啊，挣钱肯定不容易。所以说我的提醒说，换句话说，好像这件事情是我们幼稚的事情，不是我们在做每一位的事情啊。这是我第一个观察，第一个观察。然后从属灵层面，那谁是属灵层面说，谁是我们当中寄居的贫穷的边缘人士，那就是福音对象的啊。你从拯救的角度看的话，这就是。所以说我今天我很 appreciate， 那么原型长老谈的那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麦子要落在地里面死了。那么他用了一个很感人的一个 illustration， 一个例子，举那个宣教士叫席之平。那么看到他做那件事情，我相信说他如果可以跨越从瑞士到台东，对吗？到台东这样的文化差距，这样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他做了，办了一间学校。当然我说 approach 可以 discuss，strategy wise 我们可以 discuss， 但是你从 mentality， 如果我们不从思想的角度认识到这件事上升到一个重要地步的话，我来不管你做的什么东西，最后最沦落，最后变成还是一个 program 检查而已， just Boston project， 我来弄病而已。所以我相信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相信说我们中间的福音对象要 identify，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福音对象，我相信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不起，我一定要交代私货，因为我是以前做学生工作，那么我谈学生工作的时候，我会说 ，OK， 我会有我的 argument， 华人教会本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盲，因为我们比较独特 ，ethnic group speak Chinese， 所以我相信说我们 华人教会这个事情其实本身也非常好，就是说讲同样用自己的母语一起崇拜，一起敬拜上帝，一起读圣经，这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setting。所以说我们可以带领很多的华人信徒。同样，但是这件事情呢，同样在某种程度，如果我们只局限在这里面呢，我们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捆绑，一种约束，我们就被限在这里面，因为我们看到会用这些东西。同样 ，let's take it， OK， 就算是我们在这华人族群里面。我会说我们华人教会大部分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它的初期是什么，是校园的学生查经班，早期的是来自台湾和香港东南亚，现在是大陆，来自大陆学生学的最多。换句话说，我理解说学生工作是为目前的华人教会提供的第二代。你不管他毕业后去哪里，不管他毕业后，他有些同学毕业了以后会留在包市，留在洛，我们可能还会继续来我们教会。那么有些同学毕业了以后就去了别的地方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我们原来教会信徒同学走了，那么他到了这个地方也会加入当地的教会。我相信说华人那个教会的学生福音事工啊，学生事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怎么强调他都不过分，我 feel very comfortable to say that， 我想怎么样。换句话说，我当然说你的具体做什么等等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另外一回事。谈起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会相信说我们不需要太过功利。什么意思？你不需要见他第一面你就跟他讲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把那个事例讲给他听，没必要。因为你会 turn them off， 他会说不知道你在 talking 什么。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教会里面那些属灵话语成了我们习以为常了。因为那种话语讲多了之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在 building up 一个 wall。 你讲来讲去 everybody knows OK 什么 sanctification 成圣称义，各位非常好啊，我学就这个。但是说什么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跟同学也好，你跟你的同学讲的时候，你必须要让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讲，你一定要让他们接纳你，让他成为，你要成为他的朋友，你怎么成为他的朋友，让他怎么相信你，他怎么 trust 你，不要太功利一开始，你就去爱他好了，不用想啊，这是我的 whole point。 同样，那么这个学生工作需要一大堆啊，我随便，我当时我都没有很认真的写啊，最后那几句随便列了一两条，有哪些需要你们去问 Alpha， 你去问 Alpha， 谢英刚啊 ，OK Raymond， 然后向可你去问他啊，在座同学那几个你们去问他们就好了。我相信说关键的问题，说第一个要 change mentality， 我相信第一点要 change mentality。如果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如果那件事情那么重要，重要到那个地步，成为我们身份的一个标志。而且我们不去做 ，we have something wrong， 这是我相信的。如果我们趁着这个门抬来之后呢，然后我们才有好的 strategy， 然后再从项目层面、从施工层面，我们才会停下来仔细反思之后，我们有了这个东西，然后才会有，我相信会对社会、对社区做出贡献。我愿意这个 close 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到了，对不起，耽误大家十分钟，但是说我愿意用刚才李元松长老用的那些经文去说。结束今天的那个分享，就一粒麦弱骨落在地上死了，怎么下面怎么说？人就是一粒。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啊，给孩子这个机会，能够回到我的家，回到我的母会，能够见到可爱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一段简短的一段时间的分享。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你的带领和保守当中，我们愿意说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说我们愿意做一颗落在地里的麦子啊！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谢谢大家。